原住民弟兄先讲讲他自己的意向，不但对文化使命他是怎么看的，然后请唐牧师给我们指正，然后下面是我们的问题，给大家机会去问，我们就这样做好不好？
好。
那现在就欢迎你们。
基督教里边还有这种人，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学哲学的，我总以为基督教里边都是只会讲圣经，只会躲在一个旮旯里与世隔绝念经祷告，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看听到这样。自己信主之后啊，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学哲学的，我原来在国内发表的一些论文啊书啊，现在自己回过头去自己都看不懂了，就是很深奥、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喜欢简单，因为我是从那里，我从那里边滚出来的。我信主之后就开始做见证，我91年4月份受洗之后，就开始出来做见证。念神学院期间也是每个月都出来两个周末做见证。这个我见证的核心其实就是耶稣，因为说实话，像我们大陆出来的啊这样的，特别是学文科的。就是专门学哲学的，我们很难佩服一个人，是吧？我们好像喜欢挑毛病，喜欢辩论，喜欢提问题，我们很难佩服。我们曾经佩服过毛泽东上当了，后来就更难佩服人了。但是说实话，我对耶稣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到他面前不但不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我都失去挑毛病的能力。所以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传这位救主，因为他是生命啊，以至于有人说我太狭窄，说你为什么只讲耶稣，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你讲旧约呀、讲使徒啊，好像都少，因为我知道旧约也好，使徒也好，他们也都是讲耶稣的啊，所以与其我就直接讲那个最高的耶稣就是了。但是另一面呢，我又做了好多文化的工作。你们知道我写了《老子与圣经》，我搞了5000年历史的《神州忏悔录》，现在又把它拍成系列电影。还有人说你太文化了，好像一边有人说你太狭窄了，只盯着耶稣；另一边又说你太宽泛了啊，搞什么老子啊，搞什么中国5000年呢？哦，我自己也不弄不明白怎么这个样子，因为有时候神带领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这个像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我回过头来一想呢，我突然发现，哎，这个路是对，耶稣的路是窄路啊，窄门啊，非得经过他不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你一进入这个窄门是什么样子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天人合一，每一朵花，每一棵草，每一滴雨水啊，每一缕阳光，都是天父的爱，都有神的启示。这耶稣讲到的时候讲的是怎么，他指着野地的花讲，对不对？指着天上的鸟讲，指着雨水讲，指着日头讲，讲给我们人类听。我 突然发现你只要真的进了这个窄门，进来之后就是海阔天空。如果我们不进这个窄门，我们只是堵着这个窄门，谁也进不去。要进去啊，进的时候很苦啊，就是必须信耶稣，谁都不能信，排绝对排他，绝对排他。但是进去之后，哦，真伟大，上帝，上帝真伟大。我们所有教派加在一起，不能满足上帝的丰富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上。所以我就做这两方面的工作。我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觉得我的文化使命，我是这么理解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活在啊文化，活在文化中。首先是自己的生命，因为我是一个文化人出来的啊，大家都也把我看作是一个文化人。自从搞了和商之后，参与和商之后，我觉得基督徒的文化使命，第一就是你的文化领域，把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自己要，不是讲的啊，这是要行，要活出来的。接着呢，不仅要活出来，也得讲出来啊，也得讲出来啊。我是觉得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信主啊，这个国内的一些朋友啊，文化界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远志明啊信主了啊，就是好像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出去了，已经进入了一个另册啊，进入了那一群堕落的人中间。哎，其实后来他们也就发现不是啊，我还是一个啊，在文化领域里边，不过我是用耶稣的生命来活，来讲。所以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而且自古就是。基督教不是洋教啊，我们不用为他也是洋教，也我们也需要来辩护，他就不是洋教，他就是中国人的上帝，耶稣就是中国人的救主啊，就是中国人的救主。上帝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历史可以脱离，他是时间的主，空间的主，没有一寸空间，没有一寸时间不在他的掌权之下。我有这个信念，但是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国基督徒一信了主就必须把中国的历史忘干而净，我们这个都得变成真以色列人，以致有人说中华民族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实际上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中国的5000年不屑一顾，不但不屑一顾，而且觉得格格不入，不仅格格不入，甚至有的极端说是水火不容。这是我们的上帝吗？这叫宗教，这不叫信仰。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啊。我坚信一点，我所信的上帝是至高伟大的上帝，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带领我。我一进神学院我在改革宗神学院一进去啊，我就开始把我过去所学过的历史啊文化呀，跟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啊融在一起。因为我知道耶稣也是这个的主，我们背离过，但是你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然后这个我第一个搞的研究就是老子，很多人开始都不理解，连我的导师都不理解，但是当我把这个意向，把我的构思，把我的思想全部跟他交通了之后，他就支持我写，我就写了出来。苏文峰牧师支持，开始也是不理解，到了海外校园我讲清了他就理解啊。现在有一些人书出版了，有一些人也不理解，我发现这些不理解的人都是没看过书的人，看过书他们就理解。为什么？因为我老子以前都是被无神论学者来解释的，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为他知道老子，其实都不知道，都知道这个道，但是谁都不知道。因为无神论解释老子，把道当成学问来研究，但是老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要绝学弃智，要把学问扔掉才能得这个道，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老子也说过，我的话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实行，但是天下的人不能明白，不能实行，因为我的话有主人，我的事有君王，你们不认识他们呐。非常神秘，好好读一读，不要听从那些无神论的学者所下的结论，你就用无神论的学者的结论啊来看老子，我们不要上了这个当啊。我是深入的研究了，我被公安局跟着在国内买老子的全部的过去的资料，能买到全部买了两箱子买回来，我仔细的研究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我知道很少，1%都不到，大概1/1000的人有不同意见啊。这是老子完了后，我就搞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这5000年的历史，我发现写了《神州忏悔录》，现在在拍电影。我发现《圣经·创世纪》第1章到第11章，所有关于人类共同史，就挪亚以先人类共同史的那些事情，在中国的古经中全部都有印证。不要惊奇，这是合乎圣经原则的，因为我们人类都是挪亚的后代。既然我们中国最古老悠久的民族，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难道我们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文化中就没有一点记忆吗？没有一点痕迹吗？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三生万物，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万物。三生万物这个话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全部都有，谁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要觉得惊奇，因为我们人类全部是挪亚的后代。当然有出入，有偏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来很多民族背叛了神啊，都背叛了神，我们中国人也背叛了。所以呢，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我觉得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就是上帝是中国人的上帝啊，让所有的中国人，我们基督救恩这个福音要在中国13亿人口，在9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广传，要生根开花结果，不可能永远跟中国的5000年的历史文化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想做也做不到，除非你那个福音永远是一个扎不了根。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感谢神啊，神是时间的主啊，这个时间属于神，所以有时候说让时间做判断，让时间做判断就是让神做判断啊。这个我想时候到了，福音原来没有传到中国，现在大规模的这样深入的传到中国是现在的事情啊，而且海外这么多知识分子信主，这在历史上哪有过呀？历史上有过什么那个谁啊，徐光启啊，有过孙中山，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海外知识分子信主从来没有过，国内几千万上亿的基督徒信主从来没有过。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到了，沉默有时，宣告有时，现在时候到了，我们的福音要里应外合，哎，从中国的根上开始啊，然后迎后天上来的光啊。我就讲到这里。
先介绍黎万平，他很谦卑，他是Illinois 大学的这个地理哲学博士，后来到归正学院再来上课，每年都会跑来上一些课程，现在又全时间又在这个 Reform Theological Seminary 再上课，盼望他可以做一个比我更被使用的人，不要单单做继承人。谢谢。这个文化使命这个名词对福音派的人呢不是很熟悉，因为福音派的传道人同教会常常只知道基督教的福音使命，而不知道基督教有文化使命。保罗却也是对希腊文化，对所有哲学思潮，甚至他们的诗人的诗歌内容都是很熟悉， 他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这样呢，怎么解释什么都不知，只知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不是就是这样简单按字句来说呢？不是这样简单。所以我在25年前就决定做一个与传统的传道人不同的传道人，要无论在什么人中间都要得他们归向基督。结果我给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他不再讲道了，他在讲哲学。其实呢，我已经求主赦免那些误会我的人很久了。我的重点还是基督的福音，但是当福音接触到各种文化阶层的时候，我知道怎样回答他们，有告诉他们，他们是知的，不过是世上的小学，基督是远远超过的。所以我现在要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归正中，或者刚才严弟兄说的改革中神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启示分成两部分，又把使命分成两个层次。启示就是神自我打开奥秘，使人明白他的真理，这叫做启示。同科学的研讨以及发现是两回事，因为启示是神本的，发现是人本的。神蕴藏着宇宙中间的奥秘，人借着神所给人的理性去发现的时候，是神给人这种功能、这种可能性、这种恩典去发现的discovery。 那么呢，发现呢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所谓的发现呢 discovery 就是呢 discover， 你懂吗？你把这 cover remove 了，哦，我知道了里面有东西，那你就骄傲。骄傲什么？你所知道的原在那里，你知的前后它没有改变，是你改变，从而无知变成知。所以科学家发现什么就骄傲，这有一点神经不正常。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因为你还没有发现以前，本来就在哪里。E is equal to mc squared 不是爱因斯坦发明的，是他发现有这个道理在宇宙中，是神已经放在里面的。所以你有什么骄傲？正像你在厨房发现一锅的饭，你说你们来感谢我，今天我发现一锅饭，你们都有饭吃了。妈妈说你神经病，是我煮的，我煮的，他一个盖你叫我谢谢你。所以科学家不要骄傲，大家说，你不过翻一个盖罢了，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明白了？啊，所以呢，启示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普遍启示，就神学里面叫 general revelation。General Revelation 是赐给谁呢？赐给每一个人。那么 General Revelation 呢，也赐给老子，也赐给孔子。所以说在孔子老子的观念中间，有神的印记，有道的那个影子。这是因为神已经把自己这个普遍启示的各文化中间，把部分的，不是全部的，把人容易明白的那些普遍的一些知识放在那些书里面，但是这不能同特殊启示相提并论，因为普遍启示同特殊启示之间还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本质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本质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异，程度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本质的差异与程度的差异之间是有差异的，本质的差异与程度之间的差异，之间的差异乃是本质的差异。你明白了吗？那如果你不明白，你跟我可能只有程度的差异。你是人，我是人，所以我们没有本质的差异。人就是人，神就是神，这个叫做本质的差异。OK， 我继续讲下去了。每一题都可以讲几个钟头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时间够不够，我快一点好了，好吗？所以的普遍启示的功能同目的，就是要被造的人明白神的存在，他的永能的神性，以及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借助所造之物，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神是有智慧，神是 有能力，这是罗马书第一。那这样有神的观念，神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呢就隐隐约约在普遍启示中间呢，已经隐藏在许多的文化、许多的哲学思潮的中间。那普遍启示的缺乏在哪里呢？普遍启示没有办法知道神本体的丰盛、人的道德本性、神的救赎计划、神以后对全世界的审判、人的基督里的救恩，这是普遍启示绝对不能给我们。所以我们还要传福音，不能因为文化中间有普遍启示神给的真理的影子，那我们就以为这样我们就认识上帝，我们只认识其存在而不知其本性、不知其计划、不知其救赎。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里面，透过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基督，补满普遍启示所没有告诉也不能告诉我们的事，清楚了。所以特殊启示是以基督同圣经为基本的，普遍启示是以创造界与人的里面良心的印证为基本。就像康德所讲的，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惧怕，就是闪着星光的天空同在胸怀里面说话的良心。这两句话后来变成他墓碑字了，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两句话。外面有这一个神的记号，里面有神的印记。所以这个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these two things just make me more and more surprised in my life。 这是普遍启示的两个范围，神所造的万有同神放在里面的两个。那普遍启示就给这个 Reform 神学带来另外名词，叫做 Common Grace， 普遍的恩惠。 Common Grace 的对相对的词叫做 Saving Grace， 救赎恩典。所以 Common Grace 就从圣经许多经文里面提到了，那普通福音派的神学根本没有好好研究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滚来滚去呢，滚不出一个清楚的思想出来。结果对知识分子讲到的时候，讲不通的就是说你心刚硬，求主赦免。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你如果心刚硬，我应当有一把比你硬的刀把你的心破开来，对不对呢？你的菜刀不能割玻璃，你可用钻石刀割玻璃啊。那我是相信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不是菜刀，可以解决文化里面各样的困难。所以用这个前提，我勇敢解答问题。这是从整个 Reform 神学的思想架构里面建立起来的侍奉的一种体系同心智。那我盼望呢，下一代比我们走得更好，被主更大大使用的人，有正统神学，就是从圣经归纳起来那个最严谨的体系，来处理神国度要我们侍奉的事情。现在我问几个问题。有没有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健康的？有没有不信主反对主的人比基督徒头脑更好的？是不是你重生得救以后，你对自然数学的了解会超过那些不信主但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那你得救了做什么啊？你说不是焕然一新变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新的。我现在不读书就懂得，我不读书就懂得爱因斯坦的理论了，我现在已经得救了嘛，主的恩典临到我了。你得救以后好像在这些事情上一点没有改变呢，而且许多得救的人读书也差，因为一直侍奉后来留级，越难为主做见证。怪不得知识分子看不起基督教，那我就要做一个不让人轻看的基督徒。那这其中就是 要你慢慢思想的。思想什么呢？思想我领受救赎恩惠之后，我应当在普遍恩惠中间不要落于人。我不能因为我得了特殊启示，我就忽略了普遍启示中间的奥秘。因为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everybody. 没有任何一门学科里面的知识所隐藏的真实性的真理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神是物理世界的神，是化学世界的神，是地质世界的神，是生物界的神，他是教会的神，也是社会的神， 他是神学里面的神，也是化学里面的神，是哲学里面的神。不过呢，在哲学、在宗教、在文化、在科学、在社会学、在心理学里面找到的神，常常找到影子，没有找到真。那个影子就是普遍启示在犯罪以后所能抓到的一个这个导引。你说呢？你看到月亮吗？昨天我看到了。你真的看到？你呢也看到了。他四个人看到，第一个说我在哪里看到，你知道吗？我在井里看到的。另外一个说呢，我在湖里看到的。另外说我在镜子上看到的。第四个说我在天上看到的。那么同一个月亮吗？
是，
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影子，就在天上那个是真体。老子的上帝是影子，孔子的道观是影子。所以呢，老子怎么想呢？想出一个影子出来，那是普遍启示。因为罪性是存在的，堕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人没有办法在基督之外找到真体，只能找到影子。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就讲了一句，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你们信我就是信上帝。这是孔子老子没有办法讲，所以讲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你更清楚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文化使命。那我先给大家讲什么叫文化。我想你可以从不同的百科全书、不同的哲学思考、从不同的理论家里面找到至少有几百种的定义。但我今天原创性的把十二个定义提出来，可能是许多的书不是这么讲的。那么因为你听我的课，所以我讲我的理论给你听。这个文化这个字呢，原来在圣经里面就在创世纪人被造的使命中间，所以上帝说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子 cultivate， 就 cultivate 来开垦地，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字呢就是 culture 的开始，明白？所以人是文化活物 culture being， 人是宗教活物 religious being。 人之所以是人，人不能没有文化也没有宗教。当毛泽东要全民尊重他的时候，他是冒充来抢夺人的崇拜、宗教的崇拜权。你要拜他，把他绝对化，他已经冒充神。那这里呢，毛泽东也掉在一个的不能不用宗教性的原理来统治百姓的那种愚民的政策里面。所以当共产主义说呢基督教是愚民政策的时候，其实基督教的地区给你什么书都可以看，共产党最严谨的地区除了看他的书什么书都不可以看。真正愚民政策是共产主义，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明白，那你已经很愚了。像我这样的很难在中国讲到，因为我每一次谈就谈到根里面，谈到最根基里面的问题出来了，所以他们恨之入骨。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这样说来呢，宗教性和文化性就超过政治性、科学性。科学是很低的，政治也是很短暂的。政治的威力是不可一世，马上就可以通天全国，但是政治一动摇的时候马上完蛋。但是文化你怎么搞它，怎么逼它，它有一天再生根的。宗教比文化更深一层。所以这样呢，当我们看到宗教性、文化性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人类很深很深一层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呢，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跟做一个重生的这一个美国基督徒，中国人跟美国人是一样，因为重生了。不，无论你怎么样重生，你背后中国文化的根同美国文化的根很难消灭。所以同样是重生的基督徒，美国人生活跟你生活不一样。你谈来谈去中国，有时候谈到很多错误的我们还不觉悟。当中国人在东南亚可以掌握百分之八十的经济的时候，你高兴吗？我认为这是罪恶。你听我懂我的话吗？这个不应当高兴，这不是上帝特别恩待中国人，表示中国人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奴役百姓、低价劳工，那个走私漏税发财，这个是里面有罪恶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听每一句话我都是 very critical， 对不起，我要忠于神的真理，我不能因为反思中国的都是好的，反正中国人的成功我都很高兴。你成功的背后是对别人的欺负的时候，那么人家的排华不是没有道理的，你懂吗？我是 这时代的一个怪人。我生在中国，被上帝带到印尼，但是在印尼的时候读共产党的学校，说我不在国内，但你们的思想背景我差不多知道，所以我对你们解答问题，你们感到哎，怎么有一些牵连在里面，他好像很了解我的思想，是神很奇妙的引导我。我不出台湾，不出香港，不出大陆，不出美国，我就从印尼带出一个你莫名其妙的一个观念出来， very critical， 但是我是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很忠心于圣经的原则的人。所以我现在就谈文化使命的问题了。文化是人内在生活的外在表达，这是第一个定义。人不但有外在生活的需要，人的内在生活的整个系统，内在生活的外在表达就变成文化。第二，文化是群体生存的心灵支柱，我们里面有个心灵的支柱，但是这个支柱呢，就变成整个群体生活的一个共同的支持点，这是文化。第三，文化是人际关系的这个共同意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社会上建立起来，一定有个共同的意识，是你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这个是文化。所以活在那个文化里面的人，就在那个团体中间接受了共同的意识，那么他们共同存在在人际关系中间。文化是支配各界的时代精神，这个在德文特别提到 Zeitgeist， 时代精神。 Geist 这个字呢，很难翻译成中文，因为可以翻译成灵，可以翻译成精神等等，那这里我就用精神。这个支配各界的时代精神，当巴洛克时代的时候呢，音乐是巴洛克的，建筑是巴洛克的，服装的这一个呢，实际是巴洛克的，那连钢琴的这个雕刻是巴洛克的形式，礼拜堂的建筑方法也是巴洛克的，因为这个巴洛克的精神已经支配了各界了，你们那是一个文化。第五样，文化是承先启后的一种智慧结晶，所以一个人把哪种这个智慧，这个把它提出来，产生一种社会性的改革同哪一种传统以后，那这个结晶呢就慢慢沉下来，承先启后。所以在文化里面一定不能逃避历史的影响，在文化最高部门一定产生对未来的影响，那么这个就是承先启后的智慧结晶。文化是创造功能的普遍认同，所以呢，人被神造而有神的形象，所以神是创造者，人才有创造性。 The creativity as a proof created by the creator， 所以以神所创造者所赋予的创造力去产生各样的思考的时候，这些创造的功能就被一些许多后来追得上接受的人认同的时候，就变成文化形式。所以这个是这个你的Identity of creativity。 接下去，文化是不朽理念的生活体现，在你生活的各范围中间都有一种超过时空的永恒观，不朽的价值功能带出来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间盼望可以表达一些超过时空，超过局限，但在这种里面的永恒不朽的观念，这个是一个文化。接下去，文化是价值系统的实际应用，这个 value system 就对每件事情是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可能只有神的形象才有的，因为神是价值的本体，而是永恒价值的本体，是有生命有位格的永恒的价值的本体，而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了价值观念，因为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那这样呢，人会定价，在定价的时候就对有价的对方呢产生了回应，这个回应在最高峰的时候叫做敬拜，在最低的层次就是欣赏，我们喜欢，我们欣赏，我们敬畏，我们敬佩，我们尊敬，到最后崇敬，到最高的时候崇拜，因为神是价值的最高的这个课题，它是价值的本体，对我们的反应功能来说是一个课题，这个是价值系统的实际效用。 文化的第九个定义是心灵感悟的精神架构。所以人的心灵有一些对真理、对永恒、对一切价值的观念的感悟的时候，那么他就呢，把这些的感悟呢，就变成他一个精神的架构，他就活在这个里面。一个文化人，你很不容易叫他离开他原有的架构，来进到另外一种的这个价值观的体系里面，因为他有他心灵感悟的精神架构。第四个定义呢，文化是一种定向的按钮啊，这一句话我要特别解释，因为第四的定义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但是隐藏着很深的意思的一个定义，有定向的按钮的社会灵魂。这一句话是我相信你读千本书没有的，就是 original。 文化是什么？社会灵魂。那我不是说社会有灵魂，我是用这个名词的借用来告诉你，整个社会的方向是文化定的。所以呢，文化就把整个社会的动作呢支配了，它是对整个社会定向的一个按钮，它是一个社会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就受我们里面的灵魂所影响，而产生的行动表达了灵魂里面所有的观念。这样呢，文化就变成整个社会动向的灵魂，它支配了一切。这是第四个定义。第四个定义，文化是真善美圣的艺术形式。你要表达的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圣。当然圣的观念呢，在哲学的探讨到了20世纪初期的时候，德国的神学叫 Rudolf Otto 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Ideas of Holy， 他的圣同 Protestant 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根正教 Protestant 基督徒对圣的观念是不能脱离伦理学的事情，但是许多宗教的圣完全和伦理学没有关系，也神圣的地方可能是也阴森也恐怖，但是和伦理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所以他在周游东方之后写的那一本书，就把圣的观念提到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恐怖感的圣，第二就是奥秘感的圣，第二就是伟大感的圣。The sense of greatness, the sense of awfulness, the sense of mysterious, 奥秘的、可怕的，那个都被称为是真善美圣的艺术的形式。你看呢？我想中国人是第一个印象派的艺术民族。北京这个天安门外面那个狮子，哪里像真的狮子？对不对呢？他头都是卷的，谁替他卷我也不知道。那眼睛扁扁的，那个。这个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是不是永乐大帝建京城的时候，这个建立王宫就有那个狮子，我不大知道，你知道吗？那个狮子什么开？我比较北方狮跟这个南方狮，福建狮口开的大大，傻里傻气这样，福建狮哈，但是这个北京那个狮子威严呢、啊，那根本没有那样的狮子，所以中国人早就印象派，这一种艺术的表达，神圣的表达。这是文化嘛？啊，最后一个定义是知情意行的伦理规范。所以呢，文化呢就有知、理智、情感、意志、行动这四方面表达出来的伦理规范。你要怎么样表达出来？那这样呢，文化的这12个定义是我今天把它归纳起来的。以后呢，我们把这文化，它就行之以衣食住行等等，无论气。无论形，无论音，无论数，无论风，无论意，无论离，无论仪，无论句，无论趣，文武所有的乘船中间。所以呢，文化是无所不包的。你看戏的时候，北京戏、四川戏、广东戏不一样的，唱法也不一样的。你听意大利歌剧跟你听中国歌剧一定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都有文化架构里面在里面的影响。所以每一个文化就变成一种呢精神的形式，啊，那么圣经说什么呢？无论你怎么样过生活，无论你怎么样想，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所以我昨天提到，从这里我们看，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刚才严弟兄给我们提到很重要的话语，就怎么样，我们要把基督的精神表达出来。那我现在。 用另外一个词句来告诉文化使命，就是以神道神旨意高过人的理论的意念的这个前提作为我们奋斗侍奉的一个基础，我们前提 presupposition we know we presuppose we believe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higher than human culture, the word of God is higher than human philosophy, the truth of God is higher than human reasoning, 神的真理神的道是高过所有的哲学的，阿们。你阿们是阿们，叫你答又答不出来、啊、所以除了阿们还要努力做工哦。好，接下去那么用这个前提本身做我们的信念信仰，那么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上帝的道去光照所有被造有限被玷污的理性，他们呢可以得到呢一个更新的可能 illuminate。 你看呢这个十七十八世纪所产生的启蒙运动，德文叫做 Aufklärung， 英文叫 Enlightenment Movement， 这其实呢是用人的理性来去光照那些比较没有理性的化外民族，或者用自己理性的绝对化来要更新文化，这是 ridiculous。 为什么呢？因为 reform 时候就早就提到一句话，就是 natural light is inadequate， 这句话是当头棒喝打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人的理性之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道的光。阿们。有哪一个最高的知识分子凭着他自己头脑想出来一套这里可以上天堂，世界上的这事在哪里，世界的诡辩是在哪里？上帝说呢，这些是人间的小的道是高过我的道，高过你的道，我的路高过你的路。那你这句话不是等于口头禅，你这句话就讲出来，你怎么说服一个最大的哲学家说他应当附在耶稣的道下面？所以有一些副道学家文化使者，他就把耶稣跟其他的哲学把它比较等量齐观，后来耶稣高一点，所以你要过来，因为这里是喜马拉雅山，那是昆仑山。我认为不是的，唯有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这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不是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人的理性无论多么完美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是玷污了堕落的。跟着我说，被造的有限的是已经玷污堕落的，这三个字你记清楚了，你很多事情可以弄清楚了。Created, limited, polluted， 大家说 ，created, limited, polluted, tested， 你这个三个 t 抓住了，那么呢，你就要努力做工了。人的理性不过是被造的，怎么可以与上帝的真理相比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怎么可以与无限的神相比呢？人的理性是受玷污的，最聪明的人不过是有罪的人，怎么与神的真理相比呢？上帝的道是像银子炼过七次的，完全纯净的。问题是怎么样表达出来，给人信服说你的道高到这个地步呢？尼哥底母在耶稣的面前，结果真正知道他所明白的还需要重生 qualitative difference。保罗在大光之下结束了他自己的傲慢，他眼睛瞎的那一天就是他心灵眼睛看见真正的神的一天。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眼睛还在，你们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们瞎眼的那一天你们就看见神。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ure hearted because they will see God，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哲学，为什么要对哲学家讨论这个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爱哲学，因为我们要发现基督道是怎样超过所有的哲学。你昨天听见我讲那句话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理论的后半句很像苏格拉底的思想的。True virtue is equal to true wisdom. True wisdom is equal to true happiness. 那么他犯罪，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讲同样的话，父啊赦免他，因为他犯罪他不知道。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有了，不同的地方是他苏格拉底讲那个话以后没有做什么事来改，因为他自己是罪，他不会找出理论 没有找出答案。耶稣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十字架的道理总解决文化的亏欠，就神的启示总光照人黑暗的地方，就圣灵的能力总能够把人带到新生的，像文化使命同福音使命并行。你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单向的，信耶稣得救，不信算了，好了你走了，感谢我已经对多少人传福音了，报告啊，我今年多少人听我讲道，不是这样。你讲完了以后，那么他问为什么要信，我的哲学不够吗？我的文化不够吗？你的文化是、我相信为什么北美洲很多的教会不能满足中国大陆来的人，对不起我讲实话，因为很多北美的这个牧师传道，他们就是在美国度了多少教会增长学等等，他们根本摸不到大陆来的思想背后的意识形态装备的架构是什么。为这个缘故我还要到北美洲来。其实你们这一次你们这一次我有赴会的人最严的是我，我知道北美洲不一定很欢迎我，我不会因为你欢迎才来，不欢迎我不来，神要我来我就来，你不听也要听。台湾香港过去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真正有过文化背景来奉献做传道，能够对知识分子有贡献的传道的已经不多了。而很奇怪的，反正读哲学系的很少信耶稣的，我已经查了，那么那些奉献做传道的很少读哲学的，所以懂这些的人少，也不奉献做传道，而做传道的现在来了一批大陆的，他不知道怎么应付，结果就爱心接待你。啊，因为基督教还有别的武器吗？对不对呢？所以呢，你来做礼拜，至少你看见基督徒有爱心，还吃饭免费。啊，你来参加聚会，我用车去载你，你们就给宠坏了，你懂吗？我是完全反对这个事情，因为等有一天你自己生活程度好，你做事钱比那些基督徒更多薪水的时候，你不必吃他的饭的时候，你要不要做礼拜？你用爱心受感动人是可以的，但是这不过是义工，义工完了以后正工怎么做呢？要用文化使命福音使命并行，把人的心力夺回时代回向上面。我相信你们一定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你们里面有这些心理的经历。今年年初年底到年初我们这个大会，我不知道在明年就是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大会，是新千年福音研讨大会，我要把所有的教义很简洁的搞清楚，把基督教义所有的学科所有的其他重要的政治的科学的其他的都交代清楚，那么我们踏进第三千年的时候知道方向怎么走，免得呢好像过去的情形查经班变成教会，那些侍奉的人凭着热心凭着爱心，结果对教义不清楚，后来建了教会也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线，过了几年以后还是一样迷迷茫茫的。愿主帮助我们。那我今天文化使命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完了有的人得到帮助，有的人气我气得要命，我知道我本来被预定做这种人。谢谢。
见天下忧而忧天，共天下乐而乐的士大夫忧患和爱国爱民的意识和实践。文天祥临津洋上看临津的深深叹息和为国为民的最后牺牲，一代又一代的不同阶级不同意识的中国人爱国爱家爱民，尊老幼尊教方正的民主文化，是否真的和圣经的精神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呢？上帝的意志是否完全没有在近三千年的中国主流文化中显现呢？请指教。
神州忏悔录这本书的新版增订版已经出来，我带了两本样书了，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去买来看。我给大家念其中的一段，我也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孔子的亮光，孔子身上散发出来的亮光无疑来自天道上帝，忠恕仁爱诚信礼仪良知都是上帝喜爱的，尽管孔子将他们纯粹变成了人间的道德律法，几乎尽失了信仰的底蕴，这些美德依然根据于上帝。这就是刚才唐牧师讲的一般启示的东西。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信仰者不可能拒绝这些美德，对不对？恰恰相反，正是信仰本身可以成为这些美德实行出来的内在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些美德不是奠基于信仰基石上，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些美德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对上帝的信仰的基石上的时候，就无论孔子生前或者死后都是软弱无力，行不出来。
成圣今生可能吗？若不可能，基督徒的道德优越感对吗？
成圣应分三个部分，第一就是圣徒的地位，第二就是进展的圣洁的经历，第三就是完全成为圣洁，神自己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成全。所以这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你们好好念的神学，你就知道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说写给上帝在哥林多的圣徒 saints， 从天主教来说 canonized 以后才有圣徒，被封为圣徒，甚至死了几百年才被封为圣徒。保罗说不是的，他们在哥林多已经是圣徒，圣徒就是被主拯救罪恶的赦免得了新人地位的人就是圣徒。所以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你就是圣徒，是地位而论。但地位的圣洁跟状态的圣洁是两回事。上帝说摩西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请问那个地方有没有肮脏的东西？有没有灰尘？有没有动物走过的那些那个脚印啊？有吗？所以呢，接近圣殿，圣殿已经圣了，为什么要进呢？圣殿里面从熟要清扫，有很多污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圣殿是地位的，圣殿在接近就是状态配合于地位的意思，明白？所以我们是圣徒，按地位上就是成圣。在我们的生活不配合我们圣徒的地位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呢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洁净我们，保全洗净我们，这样呢，这个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 in the journey， 这个城市中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圣洁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这希伯来书所讲的被成全自义人的灵魂， 哪边原文是用这个被动式的被成全之意的能力。那么呢，在这个成圣的观念中间呢，卫斯理派约翰卫斯理认为今生可以达到完完全全圣洁的地步，归正松神学说没有，我们今生可以继续不断过圣洁的生活，但是真正完完全全圣洁的分量是等基督再来。这不是鼓励我们可以犯罪，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骄傲。当你认为你完全圣洁的时候，只在你所意识所知道的范围你已经完全得胜，但还有一些你不知未知之罪。所以呢，我们许多时候需要彼此劝勉，因为许多我没有看到的事情你看了，你会告诉我才知道我还不完全，这样我们就不能骄傲，我们只能谦卑在主人面前。啊，
下面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对非圣约的音乐，特别是现代音乐，是应该是怎样看？
这个题目哈，应该用大概五个钟头讲。有时候我看那个题目，我很想再开一个讲座，再开一个讲座。归正学院2000年会有大概15个钟头的时间讲圣约与信仰的关系，圣约与崇拜的关系。音乐是把人带到享受永恒的一个很特殊的工具。所以呢，如果你在音乐中间陶醉了，你就忘记时间。音乐本身是时间里面的艺术，又是超时间功用的艺术，啊，就是我的艺术哲学。所以呢，你在音乐中间，你有超越时间的那种感受。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唱《阿门颂》试试看。阿门，阿门，阿门，14秒钟。好，现在我们不用音，只要唱阿门，阿门，一二三，阿门，阿门，笑什么？啊啊啊！门，同样14秒钟，不同在哪里？你感觉到在时间的折磨过程中间。你从来没有上这一课，对不对呢？啊，所以你听我的音乐课，你很有兴趣的。但当把音放进啊，你就忘记时间了。啊，基督教是永恒的宗教，基督教有永生，音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帝的宝座是建立在以色列的赞美的根基上面，这圣经的话语。所以，凡是不注重圣约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我是不明白。凡是把那舒适的音乐搬到教会里面是什么叫我也不明白。基督教圣约的丰盛里面的本质，那高尚敬虔的奥秘，是世界任何音乐不能做出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单单圣诞节的那些 carols， 除非有基督的信仰，除非有基督教的传统，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最大的音乐学院毕业的 Julia 的 PhD in music 没有办法写一首圣乐，像 Carol Music 那么，对不对？怎么做出来的？啊，平安夜那首诗歌没有办法做出来的，这只有神的灵，神的爱。所以基督教的音乐应当回头走正轨了。你说这样的音乐不吸引人，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更多青年人来了。我看那种音乐好像给蛇咬了乱跳一样。所以要悔改，要从头整做起来，好好研究圣约。OK， 那么现代音乐，每一个时代的音乐都叫做现代音乐。大家说，每一个时代的音乐都叫做现代音乐。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大家说，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所以每一个今天就变成昨天。到50年代、60年代那 Hollywood 那些诗歌，从前多么风靡全世界，现在在哪里？现在没有人唱了，为什么？妖修啊，妖兽音乐，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办法永久的， 的，那些伟大的应就是永久的、长久的。我们既然有永生，是否永生的上帝，那我们用那些伟大的应用。你们都会唱普这个三力颂会吗？普天之下网络会不会唱啊？你说这首诗歌多久了？差不多800年，哪里会唱呀？啊，啷哩啷啷，啷啷哩，不会厌的。因为它永恒的本质在哪里？同那些是不一样。还有歌词啊，不要乱写。有一首歌说：“我动摇上帝的手。”那你的上帝，你的上帝那么懒惰的，他不做事，你动摇他才做事的。这个神论错误的，反正教义错误的，不可以做圣旨。我不管你赞成不赞成，我讲了。你的神是一个被动的神吗？你的神是感动你行事的，不是你感动他行事。用祷告去感动上帝，用祷告去命令上帝，那是犯罪。在祷告中间去顺服神，在祷告中间遵行神的命令，预备心，那是对的。这个叫做从 anthropocentric 转到 theocentric。 全本圣经最热心的祷告是哪一个？你告诉我啊，最火热的、最热心的祷告，谁？是假先知的祷告。巴利的先知祷告用舌头砍自己，你还没有到那么热心的地步，对不对啊？主啊，你还不感动吗？我再来喝。主啊，感动吧！上帝说：“哎呀，这样可怜，我就感动吧。”上帝受你感动，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上帝感动你祷告啊！所以等他们全部失败了，一定要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求你显明你是上帝，又显明我是你的。”那正统神学作为祷告的基础。你说怎么祷告和神又拉在一起？圣经的话，圣经哪里有说呢？你若不信，你怎么求呢？大家说，你若不信，什么求？信是从道来的，听道、信道、求主，然后呢，才怎么样呢？得救，对不对？所以得救从道开始，神传道，神差遣才有人传道。传道才产生信心，有真正按照道产生的信心才可以祷告。成就是祷告的，哪里有你自己乱祷告求上帝听你的？最糟糕的，现在很多教会不要听上帝的话，只要上帝听他的话，岂有此理？不肯听神的道，不肯好好研究上帝的思想，就是一天到晚要上帝听你的，这是很不对的。神要你好像玛利亚坐下，好听道，把神的道弄明白了，照着正统的道的思想来求神的时候，就在神的应许里面来把你的信心先培养出来。就是关于圣约的事情。好了，还有什么题目吗？
有好多。
我们这几天受你们逼迫很久了。撒旦是上帝所创造的恶的本体，怎样解释？谁讲这句话？没有人讲这句话。撒旦是受造物，是，但是神没有造撒旦。大家说，撒旦是受造物，但是神没有造撒旦。God is neither the source nor the cause of evil。神不是恶的原因，也不是恶的创造者。上帝没有造恶，上帝没有造撒旦。那么你这样就感觉到神学里面恶的源头怎么样来的？我告诉你，恶是产生的。不是恒在的。如果你把恶当作恒在的，你就不能离开二元论的这宇宙观，那是很危险的。如果二元论的宇宙观你接受了，你就把神的存在恒在同撒旦的恶的恒在存在等量齐观，那样呢，神就是波斯宗教的神，是 Zoroastrianism 的神，是 Manichaeism 的神，不是基督教的神。只有神是恒在、永在、自在、永存的上帝，那么其他的都是受造的，所以其他的就在受造界中间是偶在而不是恒在的，而他的偶在因受造而在。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看见撒旦是被造的天使长，后来呢背叛堕落以后才变成撒旦。撒旦这个字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抵挡者的意思。撒旦这个字全本旧约只有出现在四处的经文，一共出现6次。所以你不要太多讲撒旦，有一些人专讲撒旦魔鬼怎么样，一直讲那个鬼鬼话连篇， 我们就多讲基督，少讲撒旦。在新约的时候，撒旦名词多得不得了，比旧约多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工作的那个范围同加紧的力量就越来越厉害，到末世的时候就更激烈了。但我们每一次提撒旦的时候，你要提基督已经得胜，否则的话你不是替神做见证，你是偶然的或者呢非意识的无意识的宣传魔鬼，所以这个很危险。好了，现在正式正面解答你的问题了。罪同恶的存在是偶生的，不是原有的，不是永存的，是产生论。所以我就这个简单的比喻啊，你有一个打字机，你懂不懂打字机吗？你可以把字打出来，那个机器叫做打字机。这打字机的所有的字母都摆列在那里，毫无错误的。但是你交给一个有文学的人来打的时候，每个字打得很美的结构，文学出来了。你交给一个猴子乱打的时候，就打出不对的东西来。所以他打出很多错字来，错就变成产生的，不是原有的，你明白吗？所以什么叫做罪呢？ The misuse of freedom 叫做罪。什么叫做恶呢？就是的 The emergence from the wrong order， 从错误的次序中间产生的，那个就变成一个产生的恶。所以罪同恶不是原有的。那么呢，撒旦是不是恶的本体呢？我昨天提到撒旦是恶者，他变成一个恶的本体，但是他不是永存的，他乃是被造败坏以后堕落变成的，你要变成一个恶的本体，恶者。所以呢，神就不一样。第二样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提到呢，上帝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兰的后代。为什么呢？因为天使犯罪是在永恒界永恒的状态中间犯的，所以他的罪就是永恒的。而人犯罪呢，是在暂时的肉身状态中间，在暂时肉身状态没有结束以前，你悔改的时候，你就不必把罪带到永恒中间。所以基督也进到暂时状态中间，披戴肉身，在罪身中间，罪身的形状都为我们定了罪案，都是 consistent， 圣经神学里面很完整的同一性在里面。好了，还有点点继续。
弟兄回答一些问题。中国文化中龙凤代表什么？如果解释天坛里面的龙的雕刻，时间
神奇的，我真的没有时间讲了。我这个中国古人也是敬钱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堕落了呢？就是因为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司马迁说的。司马迁非常严肃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讲到中国，从敬钱时代到天下大乱，就是春秋战国以后这2500年的动乱，他就是因为是龙。今天我在这儿没有办法讲啊，讲太多啊。中国第一个帝王崇拜龙的是启，大禹的儿子启，他头耳朵上一边挂一条蛇，三次乘龙上天，把上天的九歌和九变偷下来为他自己演奏。这个是预兆，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人间的帝王窃取上天的荣耀加在自己的头上。第二次是孔甲，这个帝王有两条龙从天上降下来，然后母龙死了，他吃了龙肉，雄龙藏了起来，不知道藏在哪里，到现在还藏着。这个第三次就是一笑倾国，褒姒，我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周幽王周朝最后一个帝王，那褒姒是何许人也呢？褒姒是龙的后代，是龙涎一个盒子里边藏着，从夏朝传到商朝，传到周朝，这个周幽王的爸爸周厉王啊，好奇心起，打开了，变成了一个冒出黑水，黑水涂不掉，宫女们脱光了衣服在那跳舞，他就起来变成一个大野兽，乱窜到一个宫女身上，生了个女孩扔了。后来保国的一对夫妇把他捡回家，长大成人，美貌出众，奉献给周幽王，这叫褒姒，是保国的美女。然后褒姒一笑倾国，使周朝一下子变成了100多个国家，互相残杀了570年。你想想，国共两党打了3年就血流成河，中国打了500多年什么样子 啊，天下大乱，这些事都不是我说的，这是司马迁记载的，冥冥之中有天意。为什么司马迁这么严肃一个历史学家，忍受着宫刑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今天我们才知道龙是多么邪恶，而且后来真龙天子代替了上帝啊，而这个统治神州，我们神州后2500年的苦难都是真龙天子造成的，不是老百姓，老百姓很勤劳很忍耐很善良，哪一场灾难不是当官的造的呢？哎，这个真龙而且很恶，他关于天子之先啊，天子就是上天之子啊，他竟然他把他自己放在真龙在先天子在后啊。那个费正清就说过，他说我们西方人有上帝，而中国没有上帝，只有皇帝。说他们的上帝就坐在京城宝座的京城皇宫的宝座上。我一讲龙他就害怕了，这个龙是邪恶的很。那个而这个中国人只有皇帝，这个皇帝成了他们的上帝，但是费正清说他们惨就惨在这个坐在皇宫宝座的这个不是上帝，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毛泽东给了我们最大的启发，在这件事上，当我们把有罪有限的人所谓真龙天子当成上帝的时候，整个民族的苦难就来临了。我简单的只能把这件事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想看的话还是看这本书去，因为我们等着或者我们电影要拍出来，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些方面的东西，你跟使者跟各个书房订吧，现在就可以订了。这个亚当夏娃什么
知道不知道？
亚当罗亚知道三位一体吗？旧约的犹太人怎么不懂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问他们吧。我这么下游戏吧。基督信仰传入中国还是不久的事情，中国人数千年的历史是在没有基督的光辉下写下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事？无数志士先烈是否都坠入了永恒的黑暗隔绝之中呢？我真感谢你这么爱国。其实我更爱国，真的，我所有的看起来不爱国的行为太爱国了。我如果不这么爱他，我不会恨他。真的，我跑到北美来过好日子，我干嘛？他爱我什么事啊？是因为我爱他啊。这个，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规律，爱国者在当代都没有好下场。看历史上所有的爱国者都是那个朝代过去之后，下一个朝代才奉他为爱国者，而当代所奉的那些爱国者后来都是奸臣。好多了，岳飞、玉谦啊，这个好多都是这些人啊。然后基督信仰传入中国是不久啊，是不久，但是刚才唐牧师讲到了啊，这个神的光啊，普遍启示的光早就有啊，这个但是这个光呢不能称为普遍的拯救啊，是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说咱们各个民族，特别中华民族，那立志行善的人多得很呐，啊，不能因此否定啊一切文化。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否定过中国这些志士仁人，啊，从来没有否定过他们，啊，这个但是这些先烈们呢，有的要分析了，啊，先烈们，有的他们是为了一个虚假的信仰而死。包括我们的共产主义的这些殉道者们啊，这个我很崇拜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但是那个献身对象如果不对，那我们会很后悔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训，我们那个时候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小黑点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流着眼泪，是不是真诚的？非常真诚。我们上山下乡是不是真诚的？非常真诚。我们是不是想为人民服务啊？真的想为人民服务啊，是不是想奉献自己？真的想奉献，可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美妙的言辞啊，不代表美妙的理想啊，美妙的理想不代表信仰。这个耶稣在判断，在讲真假先知来的时候，我想这句话对所有的文化都适用，对所有的宗教都适用。他说：“你判断他们真和假，只看一件是什么，所结的果子如何。”他没有说你看哪个花漂亮， 哪个树漂亮没有，他看果子，结果是要等一段时间的。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很短，直接唐诗五分钟把好几个问题一起回答。我就一定要做 reduction。
你对成圣再详细解释没有办法，只有五分钟没办法详细解释。所以呢，我们要有生之年靠主的大恩大爱，圣灵的大能大力，常常呢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最大的拦阻就是肉体同情欲。你要把这些呢常常钉在十字架上。按地位说，我们成圣了；按状态来说，你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格林的后书七章第一节，你们要离开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当年轻人请我签字的时候，我一定多数是写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保罗对提摩太讲这话，上帝对这一个什么耶利米讲这话，你能脱离卑贱的事，你就被成为我的出口；你脱离污秽，成为圣洁，就被成使用，成为圣洁。这是要成为，就是每时对付自己的。那么肉身成道根本没有这回事，道成肉身只有一次，肉身寻道，肉身彰显道有，肉身成道不可能的。道就是上帝，你怎么肉身成道？有一些名词很好听，里面有语病，都要改，不改一代一代传承变成异端。从大陆出来的人到教会以后，发现教会崇拜意识很像中国大陆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我也看不清。
文革。
哦，文革，到底他经历过文革，一看就知道。三崇拜的无限的样式，请你们简要介绍。共产党学基督教的东西太多了，马克思他里面的辩证法里面有很多从圣经吸取智慧的，所以结果呢把这些拿掉了，拿去了，把上帝丢掉，这个就是共产主义。因为绝对化自我就是假神冒充真神，要人敬拜这是神的权利，那么绝对化的奉献这个就是作为委身一党，这都是圣经里面奉献你的心给上帝，全部改装，全部改头换面拿过去，然后就说基督教是益民政策，哪里有一个基督教国家人民笨的，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说有一些人，我不要耶稣，耶稣是犹太人，我要马克思还是犹太人，我两个都不要，我要爱因斯坦还是犹太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真理不分国界。大家说你怎么样看待法轮功，我很可怜他们。第一，宗教性已经走错了，第二还被共产党再逼迫一下，是双重可怜。所以你好好用你超越法轮功的宗教的信仰带领他们。我对法轮功研究不够，但有一位弟兄王一洛弟兄写了一篇文章，他昨天给我一个 copy， 论到法轮功的来龙去脉等等，你们可能可以有要他给你们一个 copy， 或者在 internet 可以看到的。什么叫灵恩派？就是注重最不重要的灵恩，然后把自己当作是超过所有教会的有特殊灵恩，要各教会跟他们走错路的那一派叫做灵恩派。讲方言说方言是 last gift not the best gift。 为什么 last gift？ 因为圣经把这两个放在最后。为什么 last gift？ 因为这两个用身体里面的一个器官，其他的智慧的原理、知识的原理等等都不是身体的，都是比较属于超过身体的，是和道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最容易模仿的。撒旦就用假的这个方言来代替圣灵的工作，那你以为这样你就被圣灵充满，加上绝对化，凡没有讲方言的都没有圣灵，就把整个基督教会水洗。我这个没有办法跟你慢慢讲，因为时间不够，你们可以看一些的书，我有四本书提到圣灵与这个恩赐的问题，你们可以去看。唐牧师，请问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尼托森的书里面谈到他经历，戴德森也传到这个事情，就很少提到别的传道人个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道理。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表示我们是与主同时同活的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是与基督同时同活了，否则你根本不是信耶稣的。我在基督的死形状联合，在基督的复活上形状联合，从地位来说，基督为我死，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与他同时同活，地位上已经是的。我每天要看自己如同已死的人，所以要继续不断克服我自己的身体，好像每天再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再一次地位的，然后呢状态的，然后等候以后的成全。唐牧师，请问你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回答了，怎么样分享你的经历？你不要自己定哦，你定自己定完了以后，第二个手怎么定？你就要先拿掉再定，这个先拿掉再定，永远定不完的。所以我想罗马书第七章的事，尼托生的解经有一些应当从头再好好看着的，所以你多看一些解经书，你可以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了解。OK， 没有别的问题了，就到这里。五分钟了是吗？唐牧师，怎样才能成为归正神学院的学生？你就报名了，这样简单还不到。还有，我是不会寄机票给你来上课，给你免费没有的。你去做工作的半次，有了学费才来上课。上课成绩真的好，真的考试，真的做作业，第二年你再来上课，给你半费。再很好，第三年再考虑给你减少一点。我们也是没有钱的，我不盼望美国人来奉献，我也不盼望向有钱人要钱。我第一次办的时候，四个礼拜，我是从印尼拿$60,000来支持美国的工作。所以我告诉你，我的孩子我怎么训练？我给你一半的学费，供读完你自主，否则你不像我的孩子。现在大陆来的都是很穷的，大陆来全部给他免费，这是宠坏你。以后等你有钱，你也不要。你们这个呢，旅馆一天是几十块，吃饭是多少钱？你算交了多少，趁下来快一快去还。你要不是干得乐意，我不乐意就算了啊！你吃人家的饭，你好意思？如果你没有还清楚，不要回去。回去以后，如果以后做工有钱再寄回来，不要死大会做了这么辛苦，要替你负债，你懂吗？做基督徒要有责任感，阿门。